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太祖武皇帝，名叫克用，本来姓朱耶，他的祖先是陇右金城人。始祖拔也在唐朝贞观年间担任莫离军使，跟随太宗讨伐高丽，薛延陀有功，被任命为金方道副都护，于是在瓜州安家。太宗平定薛延陀各部后，在安西、北庭设置都护来管辖，并划分铜锣、普谷的人设置沙陀都府。因为北庭有个沙漠叫沙陀，所以就用它来命名。永徽年间任命拔也为都督，此后子孙五代相继担任。曾祖敬忠在贞元年间继任沙陀府都督，后来被吐蕃攻陷，于是带领全族7000丈迁徙到甘州。敬忠不久率领部众30000人向东奔逃，很快吐蕃追兵大批赶到，敬忠战死。祖父侄仪是敬忠的长子，收拢聚集剩余部众到达灵州，德宗任命他为阴山府都督。元和初年入朝，担任金吾将军，升任豫州刺史，代北行营招抚使。新唐书《沙陀传》记载，元和三年，敬忠在灵州边塞表示归附，诏令将他的部族安置在延州，设置阴山府，任命侄仪为府兵马使，到长安朝见，授予特进金吾卫将军，跟随攻打镇州，升任豫州刺史，击败吴元济，授予检校刑部尚书。长庆初年在深州击败贼军，入朝留任宿卫，授金吾卫将军。太和年间授予阴山府都督，代北行营招抚使。庄宗即位后追谥为昭烈皇帝，庙号一祖。先父国昌本名赤心，唐朝朔州刺史。咸通年间讨伐庞勋有功，入朝担任金吾上将军，赐姓李氏，名国昌，代州有唐固龙武军统军检校司徒赠太保陇四里宫神道碑，记载公会国昌，字德兴，仍属镇王房。出任镇武节度使，不久被吐魂袭击，退守神武川。武皇镇守太原，上表推荐他为代北军节度使。中和三年去世。庄宗即位后追谥为文皇，庙号宪祖。武皇是宪祖的第三个儿子，母亲秦氏在大中十年丙子岁9月22日生于神武川的新城，怀孕13月分娩时，母亲整夜艰难危险，族人忧虑惊恐，到雁门买药，遇到神叟告诉说不是巫医能治的，可迅速回去，率领全部部众披甲持旗，敲击征鼓，跃马大声呼喊，环绕住所3圈才停下。族人按他说的做，果然平安无事的生下了孩子。当时红光照耀居室，白气充满庭院，井水暴涨溢出。武皇刚会说话，就喜欢军中用语，童年时擅长骑马射箭，与同辈奔驰嬉戏，必定超过他们。13岁时看见2只野鸭在空中飞翔，一箭射中2只，众人都佩服。新城北边有皮沙天王祠，此前仅一天沸腾溢出，武皇于是拿酒祭奠说，我有尊主祭民的志向，不料井水溢出，所以为察之祸福，天王若有神奇，可与我交杯谈心。祭酒未完，有神人披金甲持戈，隐约出现在墙壁间，看见的人都大惊逃跑，只有武皇从容退出，从此更加自负。宪祖讨伐庞勋时，武皇15岁，随征冲锋陷阵，超出诸将之上，军中称他为飞虎子。贼平后，宪祖被任命为镇武节度使，武皇任云中牙将，曾在云中住在别馆，抱着妓女醉酒而睡，有侠客持刀想害武皇，等到突然进入内室，只见烈火在帐中炽烈燃烧，侠客惊异而退。又曾与鞑靼部人比赛，鞑靼人指着空中的2只雕说，你能一箭射中吗？武皇立即拉弓放箭，贯穿2只雕，边人拜服。到成年后任云中守捉使，侍奉防御使之魔，与同僚早晨在官署汇集，因戏弄登上郡阁，坐在知魔的位置上，知魔也不敢责问。潜伏3年，朝廷任命段文楚为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。当时连年饥荒，段文楚逐渐削减军粮，各军都怨恨。武皇任云中防边都江，部下争相诉说军粮不足，边校程怀素、王行审、盖玉、李存章、薛铁山、康君立等人就簇拥武皇进入云州，部众将近1万人驻扎在斗鸡台城中，绑缚段文楚出来，在外接应。 诸将列状上报，请求授予武皇金节，朝廷不答应，征调各道军队讨伐他。前伏五年，皇朝渡过长江，势力蔓延，天子才醒悟这件事，任命武皇为大同军节度使，检校工部尚书。冬天，宪祖出兵讨伐党项，吐魂赫连铎乘虚攻陷镇武，全族被吐魂俘虏。武皇到定边军迎接宪祖回云州，云州守将拒关不纳。武皇攻略豫州、朔州地区，得到3000人驻扎在神武川的新城。赫连铎昼夜围攻，武皇兄弟三人四面迎敌。不久，宪祖从豫州率领军队到来，吐魂退走，从此军事重新振作。天子任命赫连铎为大同军节度使，并命令进军讨伐武皇。前伏六年春，朝廷任命昭义节度使李军充任北面招讨使，率领上党、太原的军队经过石岭关，驻扎在代州，与幽州李可举会同赫连铎一起攻打豫州。宪祖率义军抵御，武皇率义军向南抵达遮鲁城以抵抗李军。这年冬天大雪，弓弩弦折断，南军苦寒，临战大败，逃回代州，李军中流箭而死。广明元年春，天子又命令元帅李拙率兵数万驻扎代州。武皇命令军使傅文达在豫州起兵，朔州刺史高文吉与薛葛、安庆等部将绑缚傅文达送到李拙处。六月，李拙率大军攻打豫州，宪祖作战不利，于是率领全族投奔鞑靼部。过了几个月，吐魂赫连铎秘密派人贿赂鞑靼以离间宪祖，不久逐渐产生猜疑。武皇知道后，经常召集他们的豪强在野外射猎，有时与他们百步驰射马鞭，有时以悬针树叶为靶子，射中如神，因此不忍心服，不敢暗中发动。不久，皇朝从江淮北渡，武皇杀牛斟酒宴请他们的首领，酒酣时告诉他们说，我们父子被贼臣谗言离间，报国无门，如今听说皇朝北犯江淮，必为中原祸患，一旦天子赦免，有诏征兵，我与诸位向南平定天下，这是我的心思。人生在世，光阴几何，怎能终老在沙堆中呢？诸位努力吧。鞑靼知道他没有久留之意，都释然，没有隔阂。这年十一月，皇朝进犯潼关，天子命令河东监军陈景思为代北起军使，收兵破贼。十二月，皇朝进犯长安，熙宗逃往蜀地，陈景思与李有金征发沙陀各部5000骑兵向南奔赴京师。李有金是武皇的同族叔父。通鉴记载，李有金当初与高文吉一起投降李拙，所以能与陈景思南赴京师。中和元年二月，李有金军队到达绛州，将要渡河，刺史瞿缜对陈景思说，皇朝贼正盛，不如暂且返回代北，慢慢图谋利害。四月，李有金回军雁门，瞿缜到代州，半月之间招募士兵30000驻扎在郭县以西。这支军队都是北边五部的人，不熟悉军法，瞿缜、李有金不能控制。李有金对陈景思说，兴起大军，成就大事，应当有威名宿主的人，才能使人服从。如今军队虽有数万，如果没有好的统帅，前进也无功。我兄长李司徒父子去年得罪于国家，如今寄居北部，雄武的谋略被众人推崇。如果骠骑急速上奏召还，待北的人一呼百应，那么妖贼就不难平定了。陈景思认为对，催促上奏到皇帝所在地。天子于是任命武皇为雁门节度使，并命令率本军讨贼。新唐书王仲荣传记载，王重荣害怕皇朝在振作，忧虑，与杨富光商议。杨富光说，我家世代与李克用共忧患，他为人忠义，不顾艰难，为义而死，如同为己，如果向他求救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于是派使者约定联合。李有金派500骑兵带着诏书到鞑靼召武皇，武皇立即率领鞑靼各部万人奔赴雁门。五月，整兵20000向南进军京师。太原正从党派兵守石岭关，武皇于是率军从别道出击，到太原城下遇大雨，回师雁门。中和二年八月，宪祖从鞑靼部率骑卒回到代州。十月，武皇率兴、代、魏、朔、鞑靼的军队35000骑赶赴京师救难。先送檄文到太原，正从党拒关不纳， 武皇派兵攻击，晋军到城下，派人送财宝马匹给郑从党，郑从党也派人赠送武皇钱物、犒劳品、军器。武皇向南离开，从殷地赶往晋州、绛州。12月，武皇到达河中。中和三年正月，晋国公王铎秉承皇帝旨意，授予武皇东北面行营都统。武皇命令其弟克修率领前锋500骑渡河侦察贼情，皇朝派将领米崇威携带重礼和假诏书赐给武皇。武皇收下礼物分给诸将，烧掉假诏书。这时各道秦王的军队云集荆棘，但因贼势还盛，不敢抢先交锋。等到武皇将至，贼帅相互说，燕儿军到了，应当避开锋芒。武皇率军从夏阳渡河。二月，驻扎在干坑店。皇朝大将上让、林岩、王凡、赵章等率军150,000驻扎在良田坡。次日大军会战，从午时到申时，皇朝军大败。当夜贼众逃居化州，武皇进军围城，皇朝帝皇业、皇魁固守。三月，上让率大军复原，武皇率兵万余在林口迎战，皇朝军大败，武皇进军魏桥。次日皇魁放弃化州逃跑。王铎秉承皇帝旨意，授予武皇雁门节度使，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四月，皇朝焚烧长安，收其余众向东逃往蓝关。武皇当时收复京师。七月，天子授予武皇金子光禄大夫，检校左仆射、河东节度使。旧唐书《西宗记》记载，五月下诏任命雁门以北行营节度、新代魏硕等州观察处置等使，检校尚书左仆射、代州刺史、上柱国，十亿700户里客用为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兼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充河东节度、管内观察处置等使。新唐书《沙陀传》记载，收复京城功劳第一，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陇西郡公。不久任命李克用兼任河东节度。这时武皇已收复长安，军事很盛，诸侯的军队都怕他。武皇一只眼睛稍微有残疾，所以当时号称独眼龙。当月武皇持节赴阵，派使者报告郑从党，请置装回朝。武皇驻扎在郊外，于是前往雁门拜见献祖。八月从雁门赴阵河东，当时28岁。十一月平定潞州，上表推荐其弟克修为昭义节度使。陆帅孟方立退保行州。十二月，许帅田从义、卞帅朱温、徐帅石普、陈州刺史赵抽各自派使者来报告，说皇朝、蔡宗权联合凶风仍盛，请武皇合力讨贼。中和四年春，武皇率领番汉军队50,000从泽州、潞州准备攻下天井关。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以河桥不完备为由推辞，于是驻兵万善。数日后，宜军从河中向南渡河，奔赴汝州、洛阳。四月，武皇联合徐州、汴州军队在太康击败上让，斩获万计，进攻西华的贼军，贼将黄叶弃营逃跑。当夜大雨，皇朝营中惊乱，于是放弃西华营垒，退驻陈州北固阳里。五月癸亥，大雨雷电，平地水深数尺，贼营被水淹没而溃散。戊辰，武皇率军驻扎中牟，在王满渡大破贼军。庚午，皇朝大军到来，渡过汴水向北。当夜又大雨，贼众惊溃。武皇驻扎郑州，贼众分兵进犯汴境。武皇渡过汴水，遇见贼军将渡而南，半渡时攻击，大败他们，临阵斩杀贼将李周、王继安、杨景彪等。当夜贼大败，残众退保作县冤惧。大军追击，皇朝于是带着妻子兄弟千余人向东逃走，武皇追贼到曹州。这个月回师经过汴州，汴州节度使在封禅寺迎接慰劳，请武皇在府地休息，随行的300名官员和监军使陈景思被安置在上元驿。当晚张社乐队摆开宴席，卞帅亲自陪同进餐，拿出珍宝钱币劝酒助兴。武皇酒喝得酣畅时，与陪酒的女妓玩笑，握着卞帅的手叙说击败贼人的事取乐。卞帅一向忌惮武皇，便与他的部将杨彦宏密谋暗中发难， 杨艳红在街巷中连接车辆设置栅栏，用以阻挡逃跑的路。当时武皇的随从官员都醉了，不久伏兵突然杀出来攻击驿馆。武皇正大醉，喧闹声震动大地，十多名随从护卫抵御贼人。侍从郭景珠灭掉蜡烛扶住武皇，用阴褥帷幕包裹他，藏到床下，用水洒在他脸上，慢慢说，便率要谋害司空。武皇这才睁眼起身，拉弓抵抗贼人。过了一会儿，烟火从四面聚合，又下起大雷雨，武皇得以带着追随者薛铁山、贺回湖等几个人离开。雨水如注，分辨不清人物，他们借着电光登上卫士门，用绳子坠下城墙逃出，得以回到本营。监军陈景思、大将史敬思都遇害。武皇回到营中后，与刘夫人相对痛哭。第二天早晨，想率军攻打汴州，夫人说，司空一向为国家讨伐贼人，奔赴东边诸侯的急难，虽然被人谋害，自有朝廷论理。如果掉头攻城，那就是我方理亏，别人就有话说了。于是收兵离去，派人飞速传信给卞帅。卞帅回复说，暗中动手的那晚不是我的本意，是朝廷派天使与牙将杨艳红同谋的。武皇从五牢关向西赶往蒲州、陕州，然后回转。秋季七月到达太原。武皇自认为多次立下大功，却被卞帅怨恨图谋，致使诸将羡慕，于是上奏章申诉。等到武皇的表彰送到，朝廷非常恐慌，派内臣宣召抚慰，不久加封守太傅、同平章事、陇西郡王。光启元年三月，幽州离可举，镇州王景崇联兵侵犯定州，节度使王楚存向武皇求援。武皇派大将康俊立、安老、薛可、郭绰率兵前往。五月，镇州人攻打无极，武皇亲自领兵救援。镇州人退保新城，武皇攻打，斩首一万多级，俘获马匹一千匹。王处存也在益州击败燕军。十一月，河中王仲荣派使者来请求出兵，并说滨州朱梅、凤翔李福将要对自己用兵。当初武皇与辨人结怨，前后八次上表请求削夺辨帅官爵，自己率领本军进讨。天子多次派内臣杨复恭宣旨，命令暂且顾全大局，武皇没有及时奉诏，天子颇为偏袒辨帅。当时官军荣使田令孜在皇帝身边专权，厌恶王仲荣与武皇关系牢固，想要离间他们的势力，于是调王仲荣到定州。王仲荣告知武皇，武皇上奏章说，李福、朱梅心怀奸邪，忌惮正直，结党庇护朱温。臣已检点藩汉军五万，准备来年渡河，先斩朱梅、李福，然后平定扫荡朱温。新唐书《王仲荣传》记载，下诏命李克用率兵援救河中，王重荣送信给李克用，并且说，接到密诏，等你到来，让我图谋你。这是田令孜、朱全忠、朱梅迷惑主上。于是出示假诏书，李克用正与朱全忠有嫌隙，相信了，请求讨伐朱全忠和朱梅。天子看表后，派使者百般劝谕，使者接连不断。不久，朱梅率领滨州、凤翔的军队攻打河中，王仲荣出兵迎战。朱梅驻军沙苑，对峙一个多月。十二月，武皇率军渡河，与朱梅决战，朱梅大败，收兵连夜逃跑，进入京城。当时京城非常恐慌，天子逃往凤翔，武皇退兵到河中。光启二年正月，唐僖宗驻跸宝鸡，武皇从河中派使者上奏章，请皇帝车驾回京，并说大军只诛杀兄党。当时田令孜请僖宗南下兴元，武皇于是回师。朱梅在凤翔立四乡王李运为帝，用假诏书赐给武皇，武皇烧掉他，带上枷锁押送使者，迅速传檄文给各方镇，派使者到皇帝行宫进献表彰。九月，武皇派昭义节度使李克修讨伐行州孟方立，在交港大败孟方立的部队，斩首几千人，任命大将安京俊为行州刺史，以安抚投降的人。十月，进攻行州，行州人出战，又打败他们。孟方立向镇州求援，镇州人出兵三万来援救孟方立，李克修回师。光启三年六月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被部将常行如杀害，武皇上表请求任命王重荣的哥哥王仲宁为节度使。 七月，武皇任命安金俊为泽州刺史。当时张全义从河阳占据泽州，等到李罕之收复河阳，赵张全义命他守洛阳，张全义于是放弃泽州离开，所以让安金俊守卫泽州。文德元年二月，唐熙宗从兴元回京。三月，熙宗驾崩，昭宗即位，任命武皇为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、兼侍中、陇西郡王，食邑七千户，时时封200户。河南引张全义派兵夜袭河阳的李罕之，城被攻陷，李罕之全族被张全义掳走。李罕之翻墙得以逃脱，于是来归附武皇。武皇派李存孝、薛阿谭、石眼、安金俊、安修修率领7000骑兵送李罕之到河阳，便将丁慧、牛存杰、葛从周率兵赶来救援，李存孝率领精锐骑兵在温县迎战，辨人已经扼守太行之路，李存孝殿后撤退，骑兵将领安修修因作战不利逃奔到蔡州。武皇任命李罕之为泽州刺史，遥领河阳节度使。十月，行州孟方立派大将西中信率兵30000侵犯辽州，武皇大败他们，斩首10000级，活捉西中信。隆纪元年五月，派李罕之、李存孝攻打行州。六月，攻下磁州。行州将领马盖率兵几万人来迎战，李罕之在琉璃杯打败他，活捉马盖，在城下示众。孟方立气恼怨恨，喝毒酒而死。三军立他的侄子孟谦为留后，派人向汴州求援，便将王乾玉率领精锐甲兵几百人进入行州，李罕之等人回师。大顺元年，派李存孝攻打行州，孟谦率行州、明州、磁州三州投降，捉住便将王乾玉及其300人献上。武皇将孟谦迁到太原，任命安金俊为行明团练使。三月，昭义军节度使李克修去世，任命李克恭为潞州节度使。这个月，武皇攻打云州，攻下他的东城。赫连铎向燕州求援，燕帅李匡威率兵30000人前来救援，在城下交战，燕军大败。当时徐州石浦被汴军攻打，派使者来求援，武皇命石君和经由兖州、运州前往救援。五月，潞州军队叛乱，杀死节度使李克恭，州人推举牙将安居受为留后，向南勾结汴江。当时潞州的小将冯霸率领叛军3000骑兵驻扎在沁水，安居寿派人召他，冯霸不来，安居寿害怕出逃到长子，被村中小吏杀死，首级被送到冯霸那里，冯霸于是进入潞州，自任留后。武皇派大将康君立、李存孝等人攻打，便将朱重杰、葛从周率兵进入潞州来巩固防守。这时幽州李匡威、云州赫连铎与卞帅协同谋划，接连上表请求对太原用兵，宰相张俊、孔伟赞成此事。六月，天子削夺武皇官爵，任命张俊为招讨使，京兆尹孙奎为副使，华州韩建为行营都虞后，任命卞帅为河东南面招讨使，幽州李匡威为河东北面招讨使，云州赫连铎为副使，便将朱友玉率兵屯驻晋州、绛州。当时汴军已经占据潞州，又派大将李党等人率军数万急攻泽州，武皇派李存孝从潞州率3000骑兵前往救援，便将邓继云率一支军队冲击阵地，李存孝追击，擒获其部将10多人，缴获马匹1000多匹。当夜，李党收兵撤退，武皇大军追击到马劳关，斩首10000多级，追袭到怀州才返回。李存孝又率军攻打潞州。八月，李存孝擒获新授昭义节度使孙奎。当初朝廷授予孙奎节钺，让他率本军金刀黄岭路赴任。李存孝侦查得知，率300骑兵埋伏在长子县的崖谷之间。孙奎竖起崖旗，手持符节，穿着宽大的衣服，撑着大伞，率众而行。李存孝突然从谷口冲出，于是擒获孙奎以及中使韩规范，连同将校500人。李存孝给孙奎等人带上刑具，用祖链系住，环绕在潞州城下，然后献给武皇。武皇对孙奎说，你是近身之士，从容不迫，慢慢走就可以做到高官，何必这样。孙奎无话可答，武皇下令将他关在晋阳狱中。武皇想用他为副使，派人引诱他，孙奎出言不逊，于是杀了他。九月， 便将葛从周放弃潞州逃跑。武皇任命康君立为潞州节度使，李存孝为汾州刺史。十月，张俊的军队进入晋州，游动部队到达汾州、袭州。武皇派薛铁山、李成四率3000骑兵从阴地关出发，在洪桐扎营，派李存孝率5000士兵在赵城扎营。华州韩建派300名壮士冲击李存孝的营寨，李存孝追击，直逼晋州西门。张俊的军队出战，被李存孝击败，从此紧闭城门不出。李存孝率军攻打绛州。12月，晋州刺史张行宫弃城逃跑，韩建、张俊经由寒山路逃走。大顺二年春正月，武皇上奏张申辩，大略说：臣如今身无官爵，名义上是罪人，不敢回归陛下的藩镇，暂且想在河中寄居，进退行止，恭候圣上裁决。天子不久就加封守中书令。欧阳史记载，二月再次任命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、陇西郡王，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。这个月，魏博被边将葛从周侵犯，节度使罗洪信派使者来求援，武皇出兵前往救援。三月，行州节度使安知建反叛，逃奔青州。天子任命安知建为神武统军，他从地州逆黄河回朝。运州朱轩在河上拦截斩杀了他，将其首级送到晋阳，任命李存孝为行州节度使。四月，武皇大举出兵讨伐云州赫连铎，派骑兵将领薛阿谭率前锋进攻。武皇在御河之上设下伏兵，大破赫连铎，于是挖壕沟为守其城。七月，武皇进军柳会，赫连铎力竭粮尽，逃奔到土浑部，于是归附幽州、云州平定。武皇上表推荐石善友为大同军防御使。行州节度使李存孝因镇州王荣依附辨人，图谋在河朔作乱，北面勾结燕寇，请求乘云州、代州取胜之机平定燕州、赵州，武皇同意。八月，在晋阳大规模阅兵，于是南下巡视泽州、潞州，攻略怀州、孟州土地。河阳赵克玉望风投诚，请求结为友好邻邦。九月，在行州阅兵。十月，李存孝统帅前锋攻打临城，镇州50000人在临城西北龙尾岗扎营。武皇命令李存审、李存贤率步兵进攻，镇州人大败，杀获数以万计，攻占临城，进攻袁氏。幽州李匡威率步兵骑兵50000人在号邑扎营，以援助镇州。武皇分兵大肆抢掠，随后回师行州。